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昨天我们发了这个通知说今天大堂还是这个水暖没有做好，对不起，上次我 promise 大家一定要好的哈，实在不是我们能力可以想做就做到，所以希望下一周会有变化啊。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来到实体，我们感谢神哈，来实体的敬拜，我们非常感谢神，也谢谢敬拜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赞美的诗歌。我们虽然大堂有一点冷，但是我们心里火热，我们在神的这个爱的感动之下，我们心里是火热的哈，所以没有问题，我们来一同的来在神面前来等候神，愿神对我们来说话。好，我先开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天是11月1号对吧？过了明天后天是什么日子啊？有多少人知道后天世界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的？你知道的举举手好吗？我看有多少人是关注时事的哈，关注时事的有多少人是关注时事的？后天11月3号是美国的大选，是美国的大选哈。美国的大选，这一次大选不同以往，是一次哈攸关美国的命运，也是将影响关系到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的一个大选。啊，我在1993年的时候我去了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是非常的美丽。我也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关心过政治哈，也没关心过大选哈。直到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来加拿大了，啊，我当时就醒悟到，原来这个受基督教影响这么深的一个国家，美国已经开始离开神了，啊，神本被人本替代，极度的自由使这个社会的道德席卷直下，从各种的合法化到今年的黑命贵运动，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因为离弃了耶和华那活水的源头，所以这个国家必定要遭受许多的灾难。现在是打砸抢横行，无法无天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心中无神哈，目中无人的这一整的局面。昨天我看到一个 radio 是在 Philadelphia 那边，好像一个沃尔玛啊，被那些打砸抢抢窃一空，人人每个人抱着电视像拿着一个苹果一样出去了啊，然后把那个水龙头都放的整个沃尔玛都被淹了。哎呀，看到那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特别的难过呀，你心里会难过的，因为这个不是说哪一个国家，是社会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痛心。我想只有回转，美国只有回转到神的面前，诚心回归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再次伟大，我们也才能够再次看到它的美丽啊。我是2016年哈，在开始关心这个选举的哈政治的局势，因为我如果不是基督徒，说实在的我可能不会关注，反倒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会关注，没什么，这个你天下太平啊，我们华人在一起都是，我们华人也很少去投票，那个时候我也不投票哈，不管哪个选举我都不会去不投票的。然后我们吃中国菜，讲中国话，我们中国有个小圈子对吧，管他世界什么，我们移民在这边就是自由自在，不犯法就行了，我们就是这一整的心态哈，这一整的心态。其实正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才看到这些背叛神的作为，非常的叫人伤心痛心。其实我们所处在的加拿大好到哪里去呢？好到哪里去呢？好，其实如果神管教我们是出于他的爱，如果不管教倒是麻烦了哈。基督徒对社会有责任，有责任，基督徒要有这个责任去投神圣的一票，也要去了解这个国家的走向，我们要有信仰的认知，我们对社会政治状态我们要做判断，不能说我什么都不要提哈。我现在今天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讲这个呢？我是教会的牧者，我带领教会，教会必须有立场，教会不能说好，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开始美国加拿大中国整个世界局面恶化的时候，我们不敢跟家人谈，不敢跟朋友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开始分裂，我们甚至教会的人开始撕扯， 然后教会的人就变成什么样，谁也不敢谈政治，谁也不敢讨论，谁也不敢讲你的政见啊，就我们就有一句政教分离啊，不要跟谈政治的事情，这个是不是对呢？政教分离到底是啥意思？你们可以自己再去想一想，政教分离到底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啊？政教分离最早因为这个罗马天主教，他把这个罗马这个天主教当作国教，当作国教以后呢，他政府的权力，这个教皇的权力非常的之高，教皇要暗立这个国王，所以因为教皇教堂的权力这么高以后呢，很多政客他们就不是信徒，他们也说自己是信徒，所以这个就给国家带来，给这个教会带来灾难。所以后来新教改革的时候就强调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并不是政治跟信仰分离，政治跟信仰是没法分离的。你说一个政治领袖他不能有信仰吗？他不能进教堂聚会吗？对不对？你说一个基督徒都不能去就是参加竞选吗？不能够involve在政治方面吗？不能够做政府官员吗？他是不可能，信仰跟政教是不能分离的。政教分离是教会跟政府的管理层面分离，就是说政教自由，政府没有权利来管辖教会在里面的治理。好，那教会也没有权利去暗立这个国王啊，去干涉他的这个里面的治理，所以政教分离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不要一直就是说政教分离，反倒是我们基督徒政府他不能来到教会说啊，你们教会禁止你们聚会，你们不能敬拜，你们要这样那样，因为教会是神治，是神的管理，而政府呢，按道理实际上哈，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其实上帝从来没有欣赏这个君王制跟民主制或者说共和制，上帝其实想要的都是神治，就是他的教导、他的教训、他的原理能够贯行在社会上。但是有多少政权能做到呢？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信徒啊。但是基督徒不一样，政府不能管教会，但是基督徒对教会却有参与、关注、影响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就关起门来什么都不说。好，基督徒是地上的国民，他对社会要有影响力，他也要关心关怀这个国家的走势。我们中国以前有一句话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每一个公民应该对这个时事关注，有责任，有责任影响，有责任祷告。这是圣经上要我们为当权在位的，要为万人代求。所以基督徒不单只是在这个立场上我们要鲜明，我们现在就是怕谈立场嘛哈。其实我告诉你们，很简单，很简单，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所以一切我们不要依靠哪一个政党，也不要依靠哪一个就是这个君王，也不要去认为他可以拯救你。我们的救主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是上帝。那么我们的理念，我们不能说我们怕这个怕那个，唯独就不怕上帝。我们的理念就是这一件事情是圣经上说对的，基督徒就说是对的，这件事情上帝说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所以要非常清楚，我们很想保持一个真理，我不站边。哎，你投票的时候你不能两个投啊，对吧？你必须只投一个。那投一个，你不是选哪一个党派给你更多的利益，不是说他退税多少给我免多少税，你不能从这个层面看，你一定要看这个执政党他是否坚持愿意回到上帝。但是你说哦，那些总统竞选的时候都说得好听了，到最后就不是这样了，那是他跟上帝负责，那是他跟神负责。所以我是鼓励我们大家哈，我们无论是我们的某国，无论是加拿大、美国、其他国家，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我们在这个国家，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就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应该关注，我们就应该积极的投票，投出神圣的一票。我们现在不在美国哈，不用投美国的，但是我们在加拿大， 啊，我们在这边生长，我们是这边的公民，我们就应该有这个义务来关注，来为这个政府来祷告。我们也必须立场鲜明，没有政见路线。好，我们今天说2020年不但是大灾年哈，大选之年，对教会来说也是大考之年，考验我们，我们是否有稳定的信仰的根基，敏感的属灵判断力和坚定不移与神同行的决心呢？好，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对我们的母国，对其他国家，对我们现在居住的国家，我们都要不遗余力的来促使，来影响他们回归上帝，要为这个方向不懈的努力。那这个努力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关注，包括我们的投票，包括我们的参与，包括我们的祷告，包括我们全福音或自身的生命见证。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对待政治的看法啊。我今天在这个上面讲的多一点哈。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罗马书，因为罗马书今天讲到的题目都是与政府有关的哈，与邻居、与政府，涉及到政府政权这一方面，所以我就加了这么一点哈，来我自己的态度很鲜明，就是凡是出于神的，凡是出于神的，我就赞成；凡是出于圣经的，我赞成；不是出于的，不赞成，就是这么很简单。所以你回答任何人都好回答，那具体的你就去一条一条看了哈。好，我们现在要打开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空空的配件，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说的听的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啊，曾柔和谦卑的心来等候主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说基督徒是要投票的吗？刚才我说了哈，啊，要投票的。那要投票呢，你这一旦投票选定了政府呢，无论好坏你都要顺服啊。你说好的坏的都要顺服吗？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哈，看的经文。我们在地上基督徒是双层的国籍，还在前面哈，基督徒是有双层的国籍，我们在世上是圣经上这边说是客旅，是寄居的哈，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又是这个地上的公民，所以我们是双层国籍。那么双层国籍给了我们双层的身份，首先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在地上有几十年的生活，那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公民的身份。那我们还有一个，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几十年也过去了，100年也过去了，我们因着信靠上帝啊，我们那种愿因着遵行上帝的旨意，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有圣灵的内住啊，我们就永远长存，有永恒尊贵的地位，这个叫天国的子。所以我们两层的国籍决定我们两层的生活，那我们在地上要两种生活呀。地上的生活我们必须，我们有家庭有工作，我们要吃饭对吧，要赚钱要生活，这些我们在地上要尽公民的义务，这都是我们的生活啊。基督徒没有太多的特权，我告诉你更多的责任。好，这个是我们在地上双层的生活，那我们在地上还要过在天上的生活，像我们今天这样，就像在天上的生活呀，唱歌呀，敬拜主啊，大家在主里面沟通啊，忘记世上的繁琐的事情啊，对吧，这个就是很像天上的生活哈。好，那你还有个人在天上的生活了哈。那双层的生活带来双层的责任，我刚刚说了基督徒其实没有太多特权，你有祷告的特权，但是你有聚会的特权，有敬拜的特权，你有奉献的特权，你有很多在基督教里面的特权，但是基督徒的责任是双层的责任。你在地上，你在家庭要对家庭负责，你在社会要对社会负责任啊，所以说你是有双层的责任，你要跟对上帝要负责任，所以这个责任正大哈。我们基督徒不是与世隔绝的，我们是如何在这个政权，我们要顺服神的政权，也要顺服政府的权柄，因为政府的权柄、神的权柄这两个权柄 都是我们要顺服的。所以这种宣城的生活，这种要把它协调，确实是会有很多困难，也会要做去牺牲，要做去牺牲。好，那我看这一段经文呢，我就给了一个标题，就是基督徒在地上光彩的生活。基督徒在地上，不是畏畏缩缩，不是胆小在那边怕事，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与世隔绝，不是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光彩照人的。基督徒不是软弱的一群，神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基督徒首先作为在地上的生活，第一就是全要成为一个好公民，成为一个好公民啊，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刚刚说了哈，你无论你投票了给谁了啊，那政府选了，那不管你选了哪个政府，你就得顺服政府哈。你说哎呀，这个政府一点都不好，为什么我要顺服他呢？应该是神会问，那你不是你们选的吗？不是你们选的吗？你们又选了他，那我就给他这个这个权柄来治理这个国家。那他若行得正，他的国位长久；他若行得不正，自有人让他下台，那个是上帝的事情哈。所以因为家庭，你知道神在地上设立了三种的权柄，如果我们看圣经，第一是政府，第二是家庭，第三是教会。这三个政权，这个三个的独立的这个它的治理的一个单位，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权柄是有顺序的哈，是有顺序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上次我跟令秋一起讲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讲的就是顺服。大家还记得为什么我要顺服丈夫？他不好我也要顺服吗？对，因为上帝给他的权柄。所以政府为什么我们要顺服政府呢？好不好我都要顺服他呢？对，因为政府是上帝给的权柄。上帝给政府两个权柄，第一个是军权，所以他有军事管理、武力管理的这个权利啊，你犯了法他可以抓你啊。上帝还给了政府的权利，就是金钱的权利，他要找你纳税，他要找你要你交税哈，所以他有金钱的权柄。那我们现在从圣经我们看13:1-5，他讲了七个为什么要顺服权柄，顺服政府的权柄哈。这为什么其实都包括在第一句里面，都包括第一句里面，就是凡掌权的都是神命定的，都是神命定的。因为政府的权利、家庭的权利，这些都是神设立的权柄，教会的权柄，这个都是神设立的。好，我们看到我们政府的权柄，第一个为什么要顺服政府？因为神设立的。第二，抗拒政府就是抗拒神，抗拒政府你就是抗拒权柄嘛，对不对？因为它代表神。那抗拒政府会招来刑法。常常我们如果说要民间有一句话哈，有人做错事了要惩罚，就说我们是替天行道，对不对？如果你做错了，如果你有做了这个犯法的事情，那警察就要抓，对不对？就要通过政府来实行这个刑法。那其实政府呢是用来我应该是抵制这个罪恶哈，抵制罪恶的。你看看现在这个黑命贵搞的这种无法无天的样子，还有那么多人赞成要废除警察制度，没有警察了，不需要警察了。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警察会是怎么样子啊？你晚上能睡得安稳觉吗？所以说你再坏的政府的状态都好过没有这个政府的管，就是没有警察的这个管制哈，无法无天的那一整的状态，就无政府状态，叫做无政府状态的，就叫无法无天的。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在4世纪最后一句话，那个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讲的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描写的那一个局面，大家可以随便杀人， 可以随便抢夺啊，就是无法无天的状态。所以政府是用来抵制罪恶的。那积极的方面，政府是来包养行善的。所以圣经上说，你只要行善，你会得到鼓励，你就不害怕，对不对？那你后面第七节说，第七个说，我们要为神赐给我们的良心，你要来驯服也是为自己的良心。那就是什么，我们如果，我也是一句古话叫做，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如果我不做坏事，我看到警察我怕啥？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哈，开如果砰开得很快啊，看到旁边有一辆警车，或者后面遥遥的看到一辆警车，我们就开始整个队都什么慢下来了，因为你心里觉得不对了，开得太快了。如果你开得很正常，或者比别人还慢，那警察怎么叫过去你也不怕的嘛，你再慢慢开，对不对？所以说为着我们的良心，为着我们的良心，政府要执法是为着我们的良心，然后政府是神的用人，这个都是圣经上刚刚一到五节说的内容，就说政府它只是神的器皿，它要是被神用的，它应该是驯服神的。如果它不驯服神，那就是它出了问题，它出了问题。所以说它不能够按上帝的来原则来做呢，所以就会地上产生这一些的罪恶，这一些的事情。好，一个政府它本来是应该替神好好管理，但人的罪使得这个政府不能够按照上帝所定的原本的旨意来做，那这个社会就要遭殃，就有很多的亏损。啊，旧约的先知那个时候的任务就是要不断的提醒政府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现在读经组在读以赛亚书，大家都知道以赛亚他在皇宫里面，他是皇室贵族，他也跟国王原来非常的要好，但是他看到那个政府啊，这个国家背弃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边不停的呼吁，提醒这个国王，提醒政府要回归到神的面前，到神的面前。所以政府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就有很多问题了哈。我上次讲婚姻里面的驯服就讲了，权柄上帝设立的，那你就当驯服，但是驯服生命的是态度，欧贝服从是行动。那不是说我表面上驯服我就不服从了，不是啊。会肯定有人会问，我应当驯服政府啊，我驯服到什么程度呢？我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不驯服？这一段的经文没讲，但是其他经文我们可以配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驯服但是不成呢？不驯成呢，就是当政府的权柄要超过上帝的权柄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以不驯成。我们驯服不驯成，那就什么，如果政府命令你不准读圣经，你还读不读？如果政府命令你不准敬拜，你还敬不敬拜？好，我们常常就是说，哎呀，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不顺从人，常常误用这句话。我们看看使徒在地上，他们什么时候是会说这句话的？保罗他们关在监狱里面受苦受鞭打，他们都能够忍受，唯有他们叫他们不能再全耶稣的名的时候，使徒才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例子，只有当政府让你不顺从他的权柄，要超过上帝的权柄，对你的信仰来辖制的时候，你可以不顺从，你可以不顺从。好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因为我们选出来的嘛，所以我们只有等呢，只有等呢。而且很奇怪的，当上帝许可反对这个有反对的这个政府不好的政府存在的时候呢，上帝他会用反面的仆人来教训他正面的儿女，为的是要让他们归回。那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太多了。上帝使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对吧？啊， 这个亚述王、巴比伦王、埃及的法老，都是上帝使用这些的外邦的这些君王、这些势力啊，甚至有的是非常邪恶的势力来管教他的子民，为的是要他的子民回转。所以说神在历我们基督徒一个信心，就是无论现在世界的变局会怎么样，上帝仍然掌权。千锤百转，再转到最后，你会看到上帝的手。所以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局面，无论是这个政党什么理念，我们要去看它背后的上帝的心意。这个求神给我们智慧哈。好，这个就是讲了我们要顺服政府的权柄。那么还有做一个好公民，还有一个了，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关系到你我的利益，就是交税。交税，我们要纳税。什么原因呢？他说同一个原因，以同样的原因，我们要也因为这个缘故哈，你要纳粮，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一个政府，这个这么多的啊人员，这么多要开销，这么多要做，他当然需要粮食，他当然需要金钱，所以这个是政府给他管理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有义务，我们给神的那部分叫奉献，那是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还给他，本身是属于神的。我们给政府交的粮食不是，是我们赚来，我们要把这一部分交给政府，他要取一部分，这个是没得说的，我这边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我们就是没有 question， 必须纳税，不要偷税漏税，不要偷税漏税。你不但是要跟政府交账，如果发现你偷税漏税，刑法就来了。你最重要的，我们基督徒是要向上帝交账，上帝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没别的，我们这边他说当纳粮的纳给他，当交税的交给他，当惧怕的惧怕他，当跟进的跟进他。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是一个好的公民，我们要在社会上对政府要顺服，要为当权在位的祷告。好，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然后就是与我们邻舍的关系，与我们邻舍的关系。啊，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汪杰哈，他们带了两次都带了他们的邻居过来哈，啊，欢迎你，他们带了邻居过来，他们的这个邻居对他们非常好，在这个本琴要啊生孩子的那一段时间，丈夫也不在，他们的邻居帮助他们很多。非常好的邻居哈，非常好的邻居。这边我们就要讲到，这边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应该进到什么地步呢？如果就法律来说，就说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就是奸淫，不可偷窃，这是一个法律啊的律法来定的，这个是有点消极的，就是不可不可不可。但是圣经上讲的呢是爱，完全了律法，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榜样。人靠行律法逼迫自己是达不到完全的，只有上帝啊，他用爱，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爱才成全了完成了律法。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我们不是一致消极的说不可不可不可，让我自己好像很难，我们乃是要提高到一个层面，用上帝给我们的那种爱去爱别人。那爱别人他这边有一个原则，凡事不可亏欠人啊，要常以为亏欠。一个常以为亏欠的人，他就不会亏欠人，这是一个反复性的问题。如果我总觉得哎呀我对他够了够了，就是他对我不够，那你不叫常以为亏欠，只有说哎呀我怎么都对他觉得不够，对他关怀不够，对他就是照顾不够，对他什么都不够，你整是认为亏欠他的时候，你就不会亏欠他了，因为你常以为亏欠，你就会去弥补这个亏欠，对吧？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爱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因为 我们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哈，我们整而言之不要去想到占别人的便宜啊。邻居不一定就是你周围住的，你所有你工作岗位上的，你所有遇到的啊，都可以作为你的邻居。就是我们在凡事上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反倒是要以我们能够给啊，能够施舍，能够给别人啊，是更好，是更好。所以说，神是良善、公义、圣洁，我们应当要把上帝的这种美德表现出来。那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对人尽当尽的责任，我们还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其实我们当中，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都知道啊，都是非常跟邻居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哈。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刁难的，当然也有那种特别刁难的左言右语哈，但是大部分的也都还可以。那我们尽量的去以善胜恶啊，为他们祈祷，也去尽力的，就是哪怕他真的不配得我们这样去爱，我们也尽力去和睦。这个就是我们对邻舍的关系。好，我们当中很多好的榜样，我就不一一说了哈，时间关系我都知道的。好，那我们其实呢，做好公民，做好邻居，不是基督徒的也做得很好，对吧？我刚刚说这个汪杰他们的邻居，至少他们在爱心上面做得可能比我还好。我可能没有天天去看他，但是他们是那个，我知道他的邻居可能就是这位阿姨吧。每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啊，那个邻居是每天都会去看他，啊，那一段时间就是说他会每天都记挂着他啊，他就关心他的一举一动。那天我都开到那边去，我开的一辆白车，把那老人吓坏了，赶紧跑出来看是不是警察来了，他是看到一辆白车开过来，所以他就是会非常的关心他们的一切。这个就是说，不是基督徒，做好公民、做邻居的都大有人在。那下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了哈。基督徒要效法基督，做光明之子，做光明之子。好，基督徒要光明磊落，行事为人要正直，彰显他的美德要分别为圣。但是呢，说实在的，别说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就算我们信主了，信徒与这个罪争之乐去征战，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啊，不能靠自己得胜。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并非没有得救，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没有得胜，我们一直跟罪恶在征战，一直跟一些罪恶的残余的势力，因为那个罪不肯离去，他常常挟制你的时候，你就要征战，这个征战是非常辛苦的。我们社会现在变成这样，每个人都要自审，不能说就是政府无能，其实就是人心的罪造成今天的局面。罗马书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有没有，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这是神在天上看的嘛，我们在地上看的都是黄华友好的表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很像正人君子，很好，他内心深处的罪孽你是看不见的。好，现在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就是人心里充满了自私、诡诈、贪婪、邪念、嫉妒、恼恨以及各种的恶念，才造成社会上充满了现在争权夺利、损人利己、徇私舞弊、贪官枉法啊、欺诈偷盗，以至于学校、医院这一种培养人才、救死扶伤的地方，都成了贪污受贿的地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真的很伤痛。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如果这些的地方都不能严正的时候，都要为钱贪、为这些利益来左右的时候，你说人类还有什么出路？人在罪的黑暗中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他对那个 当官的尼哥底母说，你必须成圣，必须成圣，我们只有从上帝的家里面重新生出来，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我们才能脱离那个罪的权势。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会比人好。我们信主了以后，如果还不比人好，那就麻烦了。我们信主以后就应该常常在圣灵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更新。这个更新是要有一个 moment， 有那种伤痛的时候，你要在神面前真的要求神让你脱离的啊。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许多传道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想起一个人哈。他这边讲到说，你要带上这个，要脱去暧昧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当众，好像行在白昼，不可翻宴醉酒，不可好舌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怎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犯正私欲。我们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就想到了圣奥古斯丁，非常早的圣徒神学家，就想到他的得救的经历。我今天又把他的本忏悔录带来了，刚刚忘记拿上来哈。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忏悔录，好，他那本书我看过好几次了。他的妈妈为他祷告很多年，你说他不是一个信徒吧，他也是研读圣经，行辩学很厉害，他也想去放弃自己的这个罪恶哈。他说圣经上保罗说，从前你们是黑暗的，如今在主里面成为光明。他说人呢不愿意在主里面，以为这个灵魂本体就是神的本体，圣灵与肉体情欲一致相争。他的原话，他说，在我考虑是否献身于我的主上帝时，我本已有此计划，愿的是我，不愿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能完全愿意，也不能完全不愿意，我和我自我征战，造成内部的分裂。因为他当时有情妇，还有邪教的这个就是异端的异教的这个信仰观念，让他一致交替。他很想把自己全部，他就是不想解决他那个罪争之乐哈，年轻嘛哈，那个情欲的瞎子。所以他心争说，我心争暗暗自语，快快解决吧，快快解决吧，我还是迟疑做，不肯死于死亡，生于生命。这句话写得非常的精辟，他说我还是迟疑做，不肯死于死亡，生于生命。耶稣基督说，我们若不死掉我们自己的老我的生命，就不能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舍弃我们原来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这个更替。你不能又想要我过去我的老的生命，我又要上帝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斩断决堤地说，快快解决吧，快快解决吧。所以今天在这边还有没信的朋友们，我跟你说，你必须成圣，没有别的办法，否则的话你的眼打不开的，你的心眼，你看多少圣经你还是不明白的。所以说基督徒也要快快解决吧，因为基督徒好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们会陷入一些罪的捆绑里面不得出来，好的时候是很久，我们也知道痛苦啊，不愿意出来。那么奥古斯丁当时在这边最痛苦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就流泪，他就哭。当他流泪的时候，他就听到隔壁有那个小孩子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也不知道这个小孩唱的歌里面怎么会有这句话，还是我听的一个什么声音。结果他就拿起来，把他的圣经一打开，就翻到罗马书13章13节，很好记哈，13:13。就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那个 moment， 当他愿意，当圣灵感动他，他在神面前降服的时候，就那一刻真，他说那个光就照到他，他就从此 就那个就是他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刻。也许他之前已经得救了，只是这个要解决他的罪还要一个过程，这个时候一下他就说完全他心里就亮了，所以他后来就脱离异教，也脱离这个跟他同居的这个异教的情妇，他归向神，成了这个历代的他的这个神学观念历代影响这个教会很多的神学句句理念都是从他那边出来的。圣奥古斯丁非常有名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他的忏悔录这本书，可以好好看一看。我每次这些经典的剧作我都有时候看了又看很受启发，就是他的归主之路那我们神的儿女在生活上，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要过一个这样得胜的生活。我刚刚说的，如果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我们没有得救，而是我们没有得胜。我们没有得胜，我们光得救不行，要得胜，要得胜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一个光彩的人生，就是要做遵纪守法的公民，要做友善有爱的好邻居，还要我们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就是你这个人走出去是一身正气的。你把所谓在黑要在白昼不在黑夜，你反正黑夜做的黑夜你就是感到羞耻的事情都是暗中做的，见不了光的，对不对？你能够见到了光明的，那上帝耶稣基督是光明之子，我们也是，我们走出去就是光明磊落的，很多事情都是摆在那边可以让人来challenge挑战你的，这个就是行在光明当中好，那这个地方我以这个结尾，就是我们在这个历史的关键的时刻，我们信徒应该警醒。所提的，我们不知不觉，弟兄姐妹，今2020年，我们不知不觉中，但是根本没料到当中，我们就在经受着百年难遇的大灾难。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我们在经历着世界历史的巨变。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体验到了圣经说耶稣那个要来之前灾难的起头。我们平常只是在圣经上读嘛，对吧？还是看到一点点，看到一点点，还觉得好像也就这样了，现司空见惯了，反正这边灾难，那边灾难也见惯了。这一次瘟疫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是全世界停摆，整个世界格局变化。那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觉醒吗？还不能在这个大是大非上醒过来吗？这边他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得救呢？这个地方你看就说我们还没有得救吗？得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灵凡信耶稣基督的已经被圣灵更新，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份地位已经得救了。第二个层次是我们得胜，就是成圣，就是我们在地上要过基督徒的生活，要战胜罪恶，活出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这个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我们都在等的，是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就是我们基督徒死的时候不是死了，圣经上就睡了，我们在那一边醒过来，我们的身体得赎才能够完全享受救恩，我们将来还有新天新地，住在最美最美的地方，我们还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主同在，这个是我们将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23章那边他讲说，就是我们这有灵魂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他这边就已经讲到保罗在第8章那边讲到，我们在地上叹息劳苦，我们与罪恶征战， 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痛苦是很辛苦，但是这个时间都会过去。所以这边他提到的醒来是说，基督徒哈，醒来，不要再睡了，马上要到站了，火车快要到站了，飞机快要降落了，赶紧醒来吧。这里不是惩罚，是提醒我们哈，快到岸了，再坚持，再努力。其实我们常常会在疲劳当中昏睡，我们会睡的。你有时候我们睡的状态，我们自己都没有知道，我们自己还以为自己醒了，其实有时候是睡着的。好，那什么时候是会睡着的呢？很多时候我们梦游啊，你知道梦游吗？好像在做事，好像在做事，就是我们起来在做嘛，实际上是睡着状态，就是说我们是睡的状态，我们灵里没有热情，没有力量，因为我们只是在读经，在祷告，我们里面没有常常坐在神的面前跟神去沟通，去反省我们里面的内里面的状态，内里面的状态，这是一种睡的状态，梦，我把它叫做梦游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哈，梦游状态，你在做事做事，你在做，实际上你在睡，你里面是睡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一下醒来一下睡过去啊，我们现在特别到年龄那个到一个地步，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一下又睡了哈，就那种状态。但是我们参加一下培灵会啊，那个听一下宣教师的那个，哎呀，我们热血沸腾哈，就醒过来一下。过几天世俗的东西一来，我们又睡了。我们以此来勉励哈，就是以此来勉励这种状态。我们读经东西，但是我们里面已经感受不到生命，也感受不到能力。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吗？哎，都不说话，好像都没有，好像都没有。我有的哈，我还告诉你一个，我本来不想讲的，还是讲给大家听。我就提醒大家，我在准备这篇经文。准备的时候要睡醒，这个观念可能一直在我脑袋里面，所以我那天晚上做梦，梦见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在哪里聚会，妙丽在那边说话，说了半天，她说成全到现在太累了，在睡觉，今天就免了祝福吧。我一下吓醒来了，这真的是我的梦啊，把我吓坏了。我一下醒过来，我说哎呀，你想如果是大家在聚会，你想象那个场面哈。我坐在那边睡着了，然后妙丽就说免了祝福吧，不要祝福了，陈娟道太累了，她在睡觉。也可能是我因为讲这篇道一直脑袋在卷这个，也有可能是神对我的提醒。我做了那个梦起来，我说实在的，这个星期我不敢有片刻心灵的睡觉，我是警醒的在神面前预备讲章，思考他的话。我希望我有时候讲我自己的软弱和这些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全道人跟你们一样，如果不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在疲劳当中睡觉，我们在失望当中昏睡，我们在这个虚势当中睡觉都有可能的，对吧？我们太累了，赶紧睡了。我们在失望的，哎呀，吃点东西睡觉吧。我们在舒服当中太舒服了，很容易睡觉，对吧？太温暖了就睡觉，所以都可能有这种睡眠状态哈。那我昨天看到这个《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记载，他说基督徒快到达天门的时候，他们就到了一个迷惑地。他说这个地的空气十分的特别，使人一接触就想睡觉，就很舒服。那个地方可能就是特别舒适当中一个。他说是个盼望，因为它里面都是比喻的嘛。他说盼望就有点忍不住了，他就对基督徒说：“我今天很累呀，让我们坐下来歇歇，打个盹吧，打个盹吧。”啊，基督徒就警醒地说：“难道你忘了牧人对我们的叮嘱吗？万万不可在这里睡觉，否则我们就误了大事。”盼望感慨地对他说：“多谢你的提醒，有你这样的人作伴走天路，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基督徒谦虚地笑了笑说：“为了不在迷惑地睡觉， 让我们一边走一边谈些与我们有益的话好吗？所以最后结尾就是基督徒和盼望真于安全的走去迷惑地，到了荣美地，他们到了荣美地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休息了。所以我今天特别的想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伙伴，我们一个人走就会遇到豺狼虎豹凶险，我们要有伙伴，我们的家庭家人夫妻还要我们有属灵的伙伴。我借此特别鼓励我们小组啊，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人找到你的保罗，找到你的提摩太，你要有同伴，同伴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你才能在这个上面不会常常睡觉。我们会因为疲劳睡觉，我们会因为失望睡觉，我们会因为舒适太舒服了睡觉。我希望妙丽也常常提醒我啊，不单在那天梦中提醒我，我们不能够睡觉，我们就是我们的灵里面不能一直沉睡，要常常醒过来，要知道现今的日子真的是主来的脚步近了。我们都在祷告，希望上帝你慢一点点，耶稣慢一点点来，让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人啊信主，这是我们期望。但是神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必须警醒。我们一同祷告。